今天要跟弟兄姊妹分享1980年的李长寿文集。弟兄姊妹知道有几篇吗？总共132篇。不难，只要你每一天读个一周读5篇就可以把它读完了。就是26周就可以读完了。所以严格来讲，就是如果你每天读一篇，礼拜天可以休息一下，也是可以把它读完。阿们。好，那今天主要跟弟兄姊妹分享，我们读一本的书报之前啊，我们要看看这个书报当时的背景，也就是说当时的在1980年代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来看看李弟兄怎么针对当时的整个的主的恢复的光景和情形，有他的应对的方式。阿们。那在1980年非常明显的，我们有主恢复的内忧，也有主恢复的外患，以及这个执事当时的负担，然后简单的介绍一下1980年的这个文集。好，那主恢复的内忧，那就请弟兄姊妹看一下，就是、红字呢说台北召会的光景停顿了。这个停顿是指的什么呢？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就是召会没有繁争了，知道这个要停顿了。所以召会在地上的目的，或者说该有的光景，就是要做繁殖与扩增。好，他说召会总该往前去。阿们。第二，他说我们已过28年，我们的政策就是错在没有基础，就是凡这个造房子的首重打桩，才能立下稳固的基础。这个桩就是这个基础，就是什么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恢复小牌了没？哈利路亚！还有没有人还没有恢复小牌呢？我想应该还有啊，因为我们正常的小牌的人数才1300人而已啊。没有，弟兄姊妹，所以你就知道，他说1980年更是完全没有了小牌，所以反而倾向了大聚会、群众聚会、一人讲道的聚会，这明显是回到了基督教老旧的光景里。阿门。所以你就知道当时的整个的召会的光景，第一个叫做什么？停顿了。这个第二，老旧了。最后就是关键，就是因为没有了这个基础，就是小牌。阿门。好，第二面就是主恢复的外患，主要关键是什么呢？就是特别的有一本反对我们的书啊，当时其实是有2本的，但是其中的一本叫做《弯曲心思的人》。好。他说我们必须对付，否则我们的路没有办法走下去了，工作也不能往前。因为他说我们在校园里不论接触了基督徒或非基督徒，第二天就有人把这个那本书分给他们看，他们就被破坏了，这不是一件小事。阿们。好，那所以就你给我们看见为了这一个的两个主要的当时的光景和情形，那只是啊那时候有一种的负担，也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要看见，他说刚开始他在李弟兄在台湾工作的时候，是个个都是蛮有活力，圣徒们都尽共用。好，所以为这召会的扩增，我们需要什么？帮助圣徒个个尽共用。所以换句话说，台北市召会的光景当时停顿的原因是什么？没有个个尽共用。那弟兄姊妹，个个能尽共用的关键是什么？就是要去帮助，去成全人才能进功用。好，那第二个的负担，就是因为有这个外患的光景和情形，李弟兄就给我下了一个结论，就是说末了我觉得这件事非带到法院去解决不可啊。所以最后80年的5月他们就上诉法院，阿们，来解决这件事。当然我们后来知道应该是没有记错，经过4年后这个就胜诉了，但是你要知道4年后，所以就知道那个光景和情形不容易。阿们。好，那还有当时还有一个负担，就是当时的召会的光景有启示，但缺少经历。阿们。所以李弟兄鼓励我们需要什么？走生命的路，成为生命里的见证。阿们。好，走生命的路得以扩增，因为主的恢复乃是什么？生命里的见证。主的恢复与这个传统基督教是迥然不同的。阿们。好，那后来这个就是当时的整个的执事的背景跟负担。阿们。那先简单的介绍一下1980年。好，总共有132篇的信息。 那其实当年啊，李弟兄真的是蛮有这个基督的丰富。为什么呢？因为他总共讲了那一年总共讲了264篇信息，啊，几乎啊每天讲一篇信息啊，弟兄姊妹，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啊，但是也就是说出了他满了这个生命的供应和这一个在主面前的这个这个、引导。所以你看，当时那一年因着有这么多的风波和的光景的时候，李弟兄反而出产了132篇的生命读经信息，也就是说，要让弟兄姊妹都回到生命的源头，阿门，得着生命的供应和分赐，以应对当时的整个的光景和情形，阿门。好，那第一册总共有三段，也就是这主要的三本书，就是第一个叫各种信息的记录，第二成全训练，第三我们属灵的情形与主的恢复，阿门。那第二册总共有7段，总共70篇信息啊，就是这七本书，阿门，谢主。好，那现在简单跟弟兄姊妹分享，那我们从这1980年整个132篇信息啊，找出这4个主要的关键的点，就是李兄盼望我们都能走生命的路，阿门。那为了要走这个生命的路，我们需要来认识这一份的指示，被指示的话来构成。那以应对我们能走生命的路啊。好，第二，为着外患，我们需要来陈明这个真理。真理是越辩越明，真理不是为了应付反对而陈明真理，乃是为了叫这个真理在我们的身上越过越的清楚。阿门。最后，我们需要带进一个有启示的这个召会生活，也就是说，有启示还要有经历。阿门。谢谢主。好，现在我们要进入就是走这个生命的路这一段的信息。这一篇信息总共有这一个58篇，这个信息就叫做成全训练啊。弟兄姊妹若有读，它就有3册，编为56章。好，那我主要开头讲就是消极的部分啊。这个消极的部分就是为什么圣徒们的功用无法被启发或者无法进出来的关键。2个主要的消极的原因，第一个叫意见，第二个叫做乖僻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意见？啊，那怎么办？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看见它造成的损害，所以大家不要说哦，我只提供很好的意见给你啊，你要知道所造成的损害是什么。第二，对付意见如何来对付？好，第二是对付我们的乖僻，就是啊，它是更深的拦处与拦阻。所以我们需要来对付这两面消极的。好，那第二面从积极的来看，主要就是给我们看见基督与他的身体。所以为着建造，我们需要活基督，要实行活基督，并且要借着留在灵里而活基督。所以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这周这2周所读的，我们需要什么？活基督，显大基督。阿门。好，我们先来看弟兄姊妹，我们请大家一起读这段话，他就知道意见所造成的损害。第一个，拦阻我们在生命里长大，拦阻经功用，打岔召会的建造。好，所以他弟兄说，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在召会生活中有很多人，包括你自己，经过多年他对你说，吃的时候因着里头有些病菌把身体的营养吃尽了，所以换句话说，没有生命的长大。没有生命长大的一个明显的特征是什么呢？弟兄姊妹，这个人没有办法尽他生机的功用，也就是说可能只是来聚会，但是要叫他服侍，而且哦，不行，没办法，这就是那个整个的情形。好，他说人所吸取进来的这个吞吃者都吃尽了。好，这个强大的吞吃者就是什么？就是意见。阿们。那第二面，它所造成的损害是什么呢？就是分裂与混乱。好，这里给我们看见，他说神的仇敌利用人的意见拦阻神的旨意，破坏肌肉身体，使肌肉身体无法建造起来。那多数的基督徒啊，从身体建造的目标被打岔，什么意思呢？就是降低到只追求个人得救和个人属灵。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追求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你是需要为着基督身体的建造，还是觉得今天我只要好好的追求就好了？这就是什么？当时的这个意见所造成的损害。因为有时候为着建造，你会被可能觉得有点的受伤， 但是受伤是什么？是要叫你这个人被了结。那你这个人不被了结，能坚持你的，那当然啊，我只好自己追求自己的就好了，那就没有建造的这个实际。好，他说个人的得救或是个人的属灵就成了许多基督徒的目标，但是神的标准是什么呢？弟兄姊妹一起读，是要得着。阿们。好，所以意见可以当作头一号破坏并残害身体建造的角色。所以换句话说，你我身上的这些的意见对教会啊任何的事情，你有你那个意见，那个意见是需要什么？需要对付的啊。感谢主。那我们看怎么来对付呢？啊，对付意见的支配因素。好，首先什么？必须看见一个意象，就是看见神要的是什么，神只要什么。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你要的是什么？很多外在的事情吗？只要基督。阿们。第二呢，看见基督在神的经纶乃是一切，所以为此啊，我们只凭要什么？只凭基督而活。所以换句话说，弟兄姊妹，这段日子我们一直读的要活基督，不是读完就读完了。弟兄姊妹，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是不是活基督呢？阿们。是不是啊？真的是在一切的事上连与他，连与这位元首基督呢？啊，这就是啊，这里给我们看见的。阿们。只有这样，我们的意见才能被对付。阿们。好，第二、第三呢，它叫呼吸基督，也就是说，基督要既要成为我们的一切，我们就必须在灵里被他充满。阿们。所以今天你有没有被他充满呢？啊，有啊，感谢主，就会少了很多，就叫没有意见。当我们没有被基督充满呢，啊，弟兄，你这个实行不好哦，你那个不好，啊，懂吗？这就是我们的光景和情形。他说，所以以弗所五章十八节说到，我们要在灵里被充满。当我们被主充满的时候，我们便与他分不开，就自然而然的永留，意见也就消失了。阿门。好，那我们第二面的消极的对付，就是要看见经历基督更深的难处。关键就是这个乖僻。就是我们那个弯曲的这个的个性。好，基督的他所造成的影响有三面，就是基督的界限逐渐缩减，对于生命长大感到麻木；第三，限制了基督。好，所以换句话说，今天这个的光景就是基督在你身上有没有从灵扩展到你的魂、你的体呢？还是越缩越小？第二个，弟兄姊妹，你觉得你今天是不是已经长大了？就这样就好了，不然你看，我每次我们讲哦要参加成全，像不用了，我已经参加很多次成全了，为什么我们会这种想法呢？就觉得对于长大感到麻木，所以这就是一种的提醒。阿妹，第三，我们是这个怪癖就会限制了基督，你会有你自己的想法，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们要一生交给主训练的首领。阿妹。好，那要对付怪癖啊，我们就需要经历基督并活基督。弟兄说，我们需要长大，也需要被建造。缺少长大就没有建造，所以我们没有长大就没有办法与人有建造。然而怪癖这一件事拦阻了我们经历基督并建造基督的身体到极点，所以我们必须在生命里长大，多而又多的经历基督。阿们。所以它关键，我们就需要什么呢？对付怪癖要经历基督，要活基督。第二，我们就需要祷告，因为唯有主自己有治疗的方法。好，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花一分钟的时间，因为其实说真的，你的怪癖是什么？怪癖是什么？哎，好像不没有，没有什么怪癖，我与人无伤，都可以建造。但是真的吗？真要建造不容易啊。所以弟兄说，必须祷告说，主啊，怜悯我。他说，我不喜欢在教会生活里一直留到被吞没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怪癖啊，一面来拦阻我们长大，一面拦阻了我们啊与众圣徒有建造。对啊，你的光景、你的情形都会拦阻很多的个性情形。阿们。所以需要祷告。阿们。谢主。
好，那我们现在接下来看这个第二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他就讲告诉我们说，今天神到底要的是什么，还有我们如何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来实行活基督。那我总共整理四个要点。那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基督与他的身体。圣经中的何人就是讲到基督和他的身体，从加弗菲西这四卷神圣启示的心脏书， 已经是很透彻充足且丰富的，将基督和关于他的身体就是教会启示给我们。那从保罗的执事里面，它包含两个奥秘，第一个就是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再来看见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这个就是神今天所要的，神今天不是要神学，也不是要道理，神今天要的是基督与教会。那这个也是必须我们，也是我们今天所追求的。那我们若是深入保罗的这个书信里面，我们就会发现保罗他是一个认真且迫切活基督的人。就像我们最近读的信息，保罗他即使在监狱里面，他仍是有一个极深的渴望，他渴望在那样的环境里面能够来活基督，显大基督。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保罗的榜样，那再来就看见我们真实的光景。我们真实的光景就是缺少为着基督身体的建造而活基督。那李弟兄在这边讲到说，启示是在这里，但是我们的经历却是只有一点点。他说我们必须承认，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活基督，那基督身体的实际也不多。那下面这一句话我是觉得很扎心，他说基督的身体可能只是一个名词，那基督身体的建造也可能只是一种知识。你看，我可能我祷告，我也祷读，我也爱主，我爱世界，那可能我也不犯罪，好像都是无可指摘的，但是基督有多少，好，那个多少有基督身体的建造。那在这里李弟兄他也 举自己的例子，他说有一段时间他就是操练要活基督，那但是在那段时间他却有许多的认罪祷告，他常常跟主说，主啊赦免我，我在这一段时间没有活基督。那我想这也是我们大部分人的经历，好，不晓得你们怎么样，我自己是这样啊。每天可能我早上诚心，诚心完我也享受基督也亲近主，但是诚完心我可能就照着我自己的习惯，我吃早餐，好，我不知道你们吃早餐会不会问主说，主啊我要去吃早餐了。那我觉得我都是凭着我自己的习惯，吃我要吃的，那想我要想的，做我要做的事情，一整天下来我得承认真的是没有多少是基督。好，所以我觉得主啊，这个就是我目前的光景。但是这边也讲到说，要第三就讲到为着基督身体的建造需要活基督。他说活基督的习惯定规是祷告的习惯，我很喜欢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活基督的习惯定规是祷告的习惯。所以要活基督不是我自己在那里立志，而需要有更多的祷告。在马太福音26:41就讲到说，我们需要警醒祷告。以弗所6:8就讲到我们需要时时在灵里祷告。哥罗西4:2讲到需要坚定持续的祷告。帖前5:17讲到要不住的祷告。所以我怎样能够活基督，我需要借着各样的祷告把自己祷告到灵里，甚至祷告成为一个在灵里的人。所以他第四大点就讲到借着留在灵里而活基督，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一个在灵里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怎样的生活呢？
在灵里的生活。
对，所以在罗马书8:8他首先讲到是我们需要照着灵而行，再来讲到需要思念那灵的事，再来6讲到说我需要把心思置于灵，那9就讲到说我们需要成为一个在灵里的人。所以今天神不是要基督徒不是要试着要改良自己，慢慢我们知道改良是没有用的，神也不是要我们做一个中规中矩的基督徒，神要我们借着更多的祷告操练我们的灵，能够成为一个在灵里的人，在灵里享受基督做我们的生命，做我们的人位和一切，这样我们就自然而然能够来活基督显大基督。那我觉得真的是读完这个成全训练的信息，我自己是很蒙光照也很得拯救但是我们今天的分享我觉得真的是很有限，因为时间有限，分享的也有限， 但我真的是鼓励弟兄姊妹能够进入这个1980尼托，就是李长寿文集第一册，还是说若是你们没有的话，可以去书房买这个成全训练的信息，真的很好，盼望我们都能够一同进入。
好，感谢主啊！那我们就需要走生命的路，我们也需要来，就需要来认识执事。那这个认识执事里面有说到三方面：基督天上的执事，还有保罗完成的执事，还有约翰修补的执事。好，我先介绍第一个部分。好，感谢。好，基督天上的执事总共有十篇，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这个里面的内容要点。第一个大点就说到升天的基督，当他升天的时候，基督就任的时候，他就有九项伟大的职任。他这个伟大的职任里面，他主要就是要来建造教会，所以他就是教会建造里的基督，并且呢，他要建造，那我们就需要做一个配合的人，我们要配合基督身体的建造。当我们要来建造的时候呢，我们也看见基督天上的职任，他要做我们全备的供应。这个灯在哪里啊？好，感谢主，他要 做我们的什么呢？做大祭司为我们代求，做中保要执行新约的遗命，做执事要把属天的生命平安供应给我们。最后我们看见他做宇宙的行政管理者，权力都在他的权柄之下。好，弟兄姊妹，是不是我们能够救了这个大点里面啊？我们和旁边来对说一下好不好？好，说一下，这位升天的基督，他完成了九项伟大的责任，他要来建造他的教会，所以他是教会建造里的基督。那我们就要做一个配合建造基督身体的人。然后当我们要来建造的时候，基督天上的职任，他有对我们有全备的供应，要做大祭司为我们代求，做中保执行新约的遗命，做执事把属天的生命平安供应给我们。最后他做宇宙行政的管理者，权力都在他的权柄之下。好，感谢主，很好。所以这个大家能够这样进入，等一下对这个信息就容易方便的进入。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他是这个升天的基督，地上的执事呢已经完成了，但天上的执事仍然继续的，所以基督的身位跟他执事是一样的。所以有两方面，他在地上是为人的耶稣，他升到天上之后却是得荣的基督。好，我们来说一下好不好？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是为人的耶稣，他升到天上之后他是得荣的基督。好，所以耶稣重在为人这一面，基督重在他天上这份职任这一面。好，所以很多的基督徒只有注意这个执事的头一部分，但今天我们要帮助弟兄姊妹，我们还要注意第二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要得着一个教会，最终要得着新耶路撒冷。阿们。好，我们来看一下，那当他升天的时候呢，他就任就有九项伟大的职任。好，第一项叫做基督，所以我们的基督不是结束在十字架上，他已经坐在宝座上。这位在我们灵里的耶稣呢，他不是躺在马槽里，他也不是挂在十字架上，他是啊坐在宝座上。所以我们需要经历这位坐宝座的基督。第二，他是主，他是万人和万物的主。万人说到他是犹太人和外邦人的主，他也是万物的主。好，但第三个，他是元首，坐元首，他是开创者，超乎一切。好，第四个，他是做什么呢？做救主啊，他是宝座上就是正式的拯救了我们，那他也是我们的大祭司啊，显在神前为我们祷告，使我们能够得救，并且完全能够进入神永远的目的。然后再来，他是做什么？做执事啊，是真帐幕里的执事。好，再来我们看一下，他是死人中的守生者，死亡已经过去了，他要活到永永远远。他也是地上君王的元首，他远超了执政者，他也是万有的头，向着教会做万有的头。那我看一下，好，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试看看吗？ 这个主耶稣啊，这个升天之后有九项伟大的职任，我们再复习一下。第一项就是基督，第二主，第二第三元首，第四救主，大祭司，执事，还有死人中的守生者，他是地上君王的元首，他也是万有的头。好，不错，很好，好，好，我们来看一下。所以他完成这九项的职任，主要是为了要来建造教会。那我们可以看见他有两项，第一个是君王的元首，好，他是在管理权力，所以他的管理列国的万事万物，使福音得以开展，然后以聚集神的子民。第二个呢，他是身体的头，注意在这里看见他说基督做头，在完成一种非常精细的工作。我们来念一下，这种工作是在生命里借着生命，也是用生命来，所以是用生命来完成的。好，再来，他是这个身体的头，身体的头主要做两件事，第一个就是产生恩赐者，第二个就是要使肢体能够长大并经功用。好，首先我们看见他是产生恩赐者，所以在以弗所四章八到十二节里面说到，他赐下有四般的恩赐者，主要是为了要成全众圣徒。好，那保罗的例子就说到升天的基督在生命所做最精细的工作，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神就使用了亚拿尼亚为保罗施浸做了一个部分，然后再把借着巴拿巴把他引到基督的身体里面，所以保罗就能够成为使徒这就是他所做精细的工作。好，再来第二个方面，就是肢体需要长大还要进功用，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第二方面就是要长大进功用还有建造。好，和旁边人说一下好不好，来，我们需要什么？长大进功用并且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在以弗所四章十五到十六节里面说到，我们需要在一切上长到他，先长到他的里面，然后呢就借着每一部分一起度量而有的功用，所以联络并结合在一起，建造身体，渐渐长大，以致在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好，这就是一个原则，我们需要长大，主啊，我也需要进功用，我也需要来建造基督的身体。弟兄姊妹好不好啊？所以让弟兄常常会告诉我们说，主啊，赐给我今天该有的长大，我愿意长大，这个长大就叫我能够进功用，并且我能够建造基督的身体。好，再来我们就需要，那我们要如何来配合这个建造身体呢？第一就是我们要持定元首。好，我们来念一下，持定元首的意思就是我们和他之间有直接的交通。那这个直接交通再讲具体的就是我们需要与他有亲密的交通，当我们与他亲密交通的时候，他的丰富就会供应到我们的里面，那我们所有的消极事物就会被这个生命所吞灭，所以我们需要花时间能够与他有亲密的交通。好，那我们该如何持定元首这个操练，我们来念一下好不好？主，在这件事上，在那件事上，我向你敞开，让你，这个重点就是有三个词，第一要把地位让给他，向他敞开，让你掌权。好，我们和旁人说说看好不好，来，我需要把地位让给他，向你敞开，让他掌权。当我们若是这样操练，我们就是一直的持定元首，我们的生命就会长大。那第二个，我们需要长到元首的里面，我们需要在几方面呢？在婚姻上，在购物上，在我们的大小事上。在婚姻的事上说，我们大部分婚姻的难处，大部分都是我们没有长到，不在元首里面，并且我们保留自己。若是我肯死，我们的对方就会怎么样？生命就要在他活，外面的人都是要你死我活，对不对？那我们要怎么样？要我死，然后让他活。阿利路亚，我们应该操练跟世界不一样啊。好，再来，我们需要在购物的事上，还有在买东西的事上。他说，早晨我们跟主有美好的祷告，美好的时光享受主，但是我们看到了什么呢？大减价的广告，我们就把主忘了。所以你要怎么办呢？看到大减价广告要怎么样？啊？要把你的心思置于灵上，要一直的转向主，阿们。好，再来我们就需要看见在大小的事上啊，这个其实我们大事上，我想弟兄姊妹，大事原来我们都会 都会倚靠主没有问题，在小事上我们比较不容易，所以我们也需要在小事上要长到他里面。好，那这个就重点啊，持定元首跟长到他里面，就会有生命临到基督的身体，然后我们就先长到他里面，然后就供应就从他而来，然后就会有显供应显出，然后就能够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在这几方面我们都需要操练，更多的长到他里面，也就是上一周所说的，我们需要以基督做我们的人位来做每一件事。阿们。好，再来，当我们要来建造基督身体的时候，他就要做我们全备的供应。刚才说到有四方面，第一就是做我们的大祭司，为我们代求。那这位大祭司他是人，我们的情形同情我们，他也是神，他能够照顾我们一切的需要，所以这位神人做了我们的大祭司。那大祭司做什么呢？主要是做代求。所以在这里说，基督总是背负我们，他的代求永不止息。我们能够背负人，我们能够为人代求，但是我们受我们生命的限制，但是这位基督啊，感谢主哦，他为我们的代求是永不止息的。好，我们来向他回应说一下，来，主感谢你，你担当我的忧虑，主感谢你，我不担心，因为我一切的挂虑都在你手中。只要简单的这几句话，忧虑就被挪开了。所以我们学习啊，要向主祷告，阿们，要把我们的忧虑卸给他。好，再来，我们也需要做一个属天代求配合的人。这个配合就是啊，我们需要运用我们的灵来到宝座前接触。我们摸着就是要接触这位同情我们软弱的大祭司，我们就能够有三个受怜悯、得恩典、做我们应时的帮助。好，那第二个他做中保，他要把新约的一面、执行到我们的里面。好，所以我们看见神对人的说话有四个阶段，他说话、他应许、他立约以及他执行一面。所以神已经说话，神也已经应许，基督也已经立了约，并且这个约啊对我们成了一面。那我们该如何配合呢？配合执行新约的路啊，就是怎么样，来，我们说一下，来，那借着他来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到底。他为我们代求，要不断的来到他面前。神啊，我向你敞开，你是丰富的，我需要你，我一直向你敞开。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这位有能的这位基督啊，就能够把我们所需要的执行到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摸着就是我们需要不断的来，因为他是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哦、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来的人。阿们，把我们的这一切啊都向他敞开。好，再来第三个，他要做执事，要把属天的生命跟平安供应到我们的里面来。好，所以在这个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节，我留下平安给你，我也把平安赐给你。然后这一处我们蛮熟的，腓立比四章七节，我们一起来，神啊，愿人所能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卫我们的心怀意念。基督把平安带给我们，忧虑不见了，烦恼也消失了、啊、所以感谢主。所以一面他要把平安赐给我们，第二个呢，他要把属天的供应到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能够成为属天的子民，活出属天生活的子民。然后旁边说一下，主啊，我要成为属天的子民，并且我还要活出属天生活的子民。对，不仅要成为，还要做一个活出的人。阿们。好，第四个就说出他做宇宙行政的管理者。所以从起初的七章、八章、十章、十八章里面都说到他是另一位天使，就是指的这位基督说的。所以在这里有说到七章是神的使者，他要来执行神对地上的审判。八章另外一位天使将众圣徒的祷告献给神，他也是那个大力的天使，他要这个隐秘的回到地上，然后对，因为要完全的得着地。然后第十八章里面我们要看见他也是大权柄的天使，他是要公开的来将权柄施行在这个大巴比伦身上。然后感谢主，就带进了千年国度。千年国度就是啊，我们这班得胜者要与他做王掌权，然后再来就带进新耶路撒冷，救赎的羔羊要做掌权者直到永远，他也是行政管理者直到永远。哈利路亚。最后了，最后一章，这个重点刚才听了那么多，阿们，这个一定要记住，阿们，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哈。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复习一下，他做地上君王的元首权柄，要做什么呢？要广传福音，带进他的子民。他也是那个身体头的权柄，要使我们长大进功用，使他身体得着建造。他做祭司要为我们代求，他做中保要执行新约的遗命，他做执事要把属天的生命供应给我们，他做宇宙的行政管理者，整个宇宙都在他的权柄之下。Amen.
Amen. 那Amen. 好，这个保罗完成的只是总共有十二篇，就这里告诉我们，如果没有这个保罗完成的指示啊，基督天上的指示就没有办法来执行。所以保罗啊，他被神呼召有一个的负担，就这里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五节所说的，他是要来做了召会的指示，要完成神的话。Amen. 好，那我们今天我会跟弟兄姊妹分享，主要就是这六个大点。第一个，给我们看见什么是保罗完成的指示；第二，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第三，包罗万有的基督；第四，这个基督是头，召会是他的身体；第五，与他联合，与他成为一灵；第六，保罗指示的中心意象。阿门。那第一，首先给我们看见这个保罗完成的指示啊，主要有三方面。我们请弟兄姊妹读一下，这三方面是什么呢？第一个，基督活在我们里面；第二，基督是包罗万有的；第三，基督是头，召会是他的身体。阿们。好，所以从第一点给我们看见，他完成的指示啊，要帮助我们看见基督是什么，活在我们的里面。他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阿们。第二，给我们看见基督是包罗万有的。阿们。好，待会也会细讲这个包罗万有的基督。阿们。好，第三，给我们看见基督是头，教会是他的身体。这当他在那里逼迫这一个凡呼求主名的人的时候，他就经历了基督是头，教会是他的身体啊。所以为了这个，我们需要看见，我们需要在我们的在一切事上长到他，就是这位元首基督里面。阿们。第二面，教会是他的身体。阿们。好，第二大点给我们看见，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好，那基督活在我们里面，第一个关键是这里所说的，在加拉太书一章十五节告诉我们，神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里面。阿们。弟兄姊妹，神乐意。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乐意呢？或者说天天在你的生活中有没有这个启示呢？神的说话很重要。今天早上弟兄姊妹有没有神的说话呢？神乐意。所以你要记得，今天你如果没有神的说话，表示什么？不是神的问题，因为神乐意嘛，对吧？没有错吧？所以我们若没有神的说话，是我的光景情形拦阻了他启示在我们的里面。阿们。第二，他要从启示往前的活在我的里面，也就是说，这一个是要帮助我们，这一个神圣的生命，也就是这个基督啊，要从我们身上扩展。所以就跟之前我们所说的，我们若没有对付掉我们的怪癖个性，这里他就没有办法往前，从启示到什么活在我里面，或者说在我里面活着，最终要什么呢？还要成形在我的里面。阿们。还要安家在我们里面。所以这就说出啊，这一个我们所得着的这位基督啊，慢慢从启示而成为我们的经历、享受和应用。阿们。好，第三，我们来看见这基督乃是这位包罗万有的。阿们。他给我们看见，从这个书信中来看见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第一个，他是被标出为什么？神的儿子。第二，他是什么？是许多弟兄中的长子。他是人，也是什么？受颂赞的神。他是众人的主。阿们。第二点，我们请弟兄姊妹一起读了。神 Amen。 第三，好，第四，阿门。所以你看见基督是包罗万有的，但是包罗万有的基督啊，他其实已经启示在什么这个所有的这个我们所读的圣经书报的里面，但呢这个启示是要启示到我们身上，成为我们的这个经历，所以我们就需要有进一步的这个祷告，好使这包罗万有的基督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可以应用的。阿门。好，第四面，他说召会是基督的奥秘，是基督的身体，是基督的丰满，是彰显神的新人，是爱基督与基督是一的心腹，更是神的杰作。他也是什么？一首诗章，彰显神的智慧和神圣的设计。他也是神的家，神的国，神的居所，是战士信仰之家，是神的以色列。阿们。所以你看见啊，这都说出啊，召会是什么？基督的奥秘，然后是基督的身体，是这一切所启示的这些的神圣的启示，为了给我们的经历和享受。那这一切的享受目的就是要与主成为一灵。阿们。好，那最后我们来看这个保罗执事的这个中心意象，弟兄姊妹一起读一下。阿们。好，讲到神是我们的内容，从我们他说我们是器皿盛装这位经过过程的神，在这一个罗马书九章给我们看见，我们是那些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要彰显他荣耀的丰富。这器皿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所以我们是器皿，目的是什么？要盛装神做我们的内容。 Amen。 好，第二，基督是神的奥秘啊，他说是神的奥秘，是神的具体化身，是神，是赐生命的灵，然后是那灵，是三一神，那给我们看见，是我们能以完全认识神的奥秘，就是基督。阿们。那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要得着这个神的奥秘或者认识神，我们就需要什么呢？来认识并经历这位活的基督。阿们。就要讲到召会是基督的奥秘，照样今天你我要来认识基督，得着基督需要在哪里呢？需要在召会里。阿们。他说基督的身体是与三一神的生机连接调和的，这基督身体是一个生机体，是直接由每一个肢体建造起来的，所以今天我们里面是有神做我们的内容。那神的奥秘就是做神具体化身和彰显的基督，那基督的奥秘就是召会三一神自己与我们调和，使我们与他成为他身体上活的肢体。阿们。好，感谢主。
喂，我的部分呢，就是要讲到关于约翰的修补执事。首先我们稍微复习一下刚刚听了一堆啊，我们看到这个二十七卷书里面有大致上讲了四个执事啊，其中讲到基督的两种执事，还有刚刚讲的那个保罗的执事，他是一个完成的执事。然后呢，我们还需要另外一个执事，叫约翰的修补执事。那首先我们看到基督的两种执事啊，基督第一个执事是在地上的执事，只有三年半，他是来完成救赎，但是这个不能完成神的定旨，因为这个救赎只是一个手续啊，神的心意乃是要得着召会，所以地上执事不能完成他的定旨。那所以呢，他今天升天之后，在这个天上的执事啊，他继续在那里做许多事。所以刚刚弟兄分享了他有九种的这个职任哈 所以他今天这个天上的执事他是永远的，然后呢，他今天在天上做什么？做代求者，他也是祭司，在那里执行他的祭司职任，执行他在宇宙中的行政管理， 啊，所以我们看见，若是基督在天上，他做了很多事，可是若是没有保罗跟约翰的著作，其实我们不是太知道他到底在做什么。好，所以我们需要这两个指示。那刚刚稍微讲了一下那个保罗完成的指示，他是完成于主后60年啊，就是他殉道的那个时候。那他的完成指示呢，就三方面，刚刚都讲过了。第一个是什么？基督在我们里面，他也不是客观在他天上哦，今天在我们里面。第二个他是刚刚弟兄们讲了一大堆，就是非常包罗万有，基督是包罗万有的。第三是元首基督，他是以教会为他的身体，所以保罗其实已经完成了，因为他是一个建造的执事，其实都应该完成了，那为什么还需要约翰的执事呢？所以为什么呢？因为在第一世纪还没有结束以前呢，教会就有一些严重的异端就进来了，所以教会就岔出去，所以神的启示就遭受到这个破坏，所以约翰就进来，他要来修补这个破损，所以他就著作了约翰福音，还有约翰书信，还有启示录，这是在主后90年写的。是吧，我们看一下第一个部分，约翰修补执事的第一部分就是约翰福音。为什么写约翰福音呢？因为那时候有两个异端进来，一个就是说基督不是神，另一个说这个基督不是在肉体里来的，所以他们就是有些是不承认他是神，有些不承认他是人，所以约翰就非常的刚强征战，对付这些错谬，所以他在约翰福音开宗明义就讲，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话就是神，然后话成了肉体，一开头就把这两个打掉了，所以他是为这个真理来征战。第二个是在约翰一书4章1到3节那里说，一切的灵都不可信，总要试证哪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凡灵承认耶稣基督是在肉体里来的，就是出于神的。所以呢，在这里约翰福音我们看到他征战的是他的身位，他一面是神，一面又是人。那我们读一下这个约翰福音到底在讲什么，他的摘要我们读一下哈。我们的基督是神，他成了一个人，带给我们实际与恩典，为了让我们接受他，他死在十字架上，作为除去我们的罪，作为铜蛇废除了魔鬼，作为一粒麦子释放神圣的生命，进入许多子粒神的儿女，以得着基督的身体。所以有没有看到基督是神成了一个人，然后带给我们恩典和实际，给我们接受和享受，然后呢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以三种身份，一个是神的羔羊除去我们的罪，一个是铜蛇废除了魔鬼，另外一个他积极的成为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然后结出许多子粒来释放他神圣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都是他的儿女我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再来在第二部分里面呢，就是看到约翰的书信那在约翰一书里面呢，他的基本思想这里有讲到五个奥秘最后重生的灵跟神的种子是一组我们读一下这五个奥秘是什么。第一个是永远的生命，这个我在读这个时候刚开始没有读出是在做什么，后来发现原来这个是活基督的秘诀他说当我们重生的时候，神将这个神圣生命的种子撒在我们里面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就重生了我们的灵所以我们灵就得着重生，那这个部分呢这个会胜过世界所以我们今天有一部分神的生命进到我们的灵里了我们就得着神永远的生命。那这个永远的生命呢，他在讲说他是一个人位，因为他说我就是生命，然后人得着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所以生命就是这个活的人位。我们今天得着这个生命，我们凭着这个活的人位来活，那如何能活呢？后面那些就是秘诀，我们生命进到我们里面要与他有生命的交通这个交通是两方的来往交通，那他会把这个神圣的生命传输分赐给我们，接着这个交通我们就与神是一，我们就与他彼此互助。那你想这位基督怎么能够住在我们里面，就是因为他成为什么赐生命的灵， 所以呢，这个彼此互助啊，就是要在调和的灵里与他互助。啊，然后呢，膏油涂抹，这个膏油就讲到这个旧约出埃及记，讲到有一星的橄榄油，还有四种的香料复合成为一个膏油。那这个膏油在新约里面就讲到复合的灵，那个灵啊，也就是油啦，油来预表它，所以是神的灵。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复合灵里面有一些什么成分？有神性、人性，为人的生活，还有他死的馨香，还有复活的大能。哦，这一切一切全部都在这个膏油里面。那今天他在那里涂抹运行，所以我们要活在灵里，享受这个复合的灵，所以我们生命就能够长大成熟。所以你看这约翰一书非常的，他是讲一本经历的书啊，经历这位活的人。所以我们最近在读活基督，我都不知怎么活啊，这个就是秘诀啊，活基督的秘诀要与他有交通。好，然后在他的结语里面呢，就讲到有积极的三项，有神的儿子和生命；消极的呢，有罪死世界那恶者和偶像。好，他说今天我们更多的得着神，得着神的儿子，更多的得着他的生命，我们就能够胜过罪，胜过死，胜过世界，还有那恶者，还有偶像。这里讲到世界，他说世界不是罪，但是呢，当我们去购物的时候，你买了一个你不是你需要的东西，那个就是出于那恶者，那个就会成为我们的偶像。那我们如何胜过这个呢？需要更多的享受他做生命。所以这本书是讲这个经历的书。再来我们就看到第三部分是启示录，启示录也讲到三个部分，前面一到三章呢，讲到那里讲到众地方召会，然后他就讲到说众地方召是由七个灯台代表。在保罗的这个著作里面，他没有讲到召会是灯台，但是约翰讲到七个灯台是更往前了哈。然后呢，他也讲到说他先一到三章里面先把众召会放在前面，这个因为他非常的看重召会，这是他的心意。那最后呢，召会要成为金灯台。那今天呢，他这位大祭司呢，他在金灯台中间行走，这个他在做什么？一面他在审判我们，一面他叫胸间带着金带在那里，这个爱我们一面审判，一面又爱我们，在那里要变化我们。然后呢，第二个他在那里经过了这些众召会行走，他看一看，他就在那里照着我们的光景在那里说话，所以祭司呢借着这个说话，他要做什么呢？这里看到要减去，还要供应，减去什么呢？那些不必要且拦阻发光的东西。所以刚刚有讲到这个拦阻是什么？乖僻跟意见，所以要减去这些同时呢，他要供应油使我们使这个灯台能够点着，这是大祭司现今在做的。那他这个天上的这个执事的结果呢，就带进变化。结果呢，他所做的他的服事跟关怀，目的都要使我们成为得胜者。所以最后我们看到灯台就是地方召会里面的得胜者。然后第二部分呢是四到二十章，那里看到一个在天上不知道基督在做什么，那里看到一个开启的天。原来我们看到神在他在那里有一个全宇宙的行政，他在那里做什么呢？第一个，基督在神宇宙的行政里，他是属天的管理者，所以弟兄们就在说，当初这个大陆政变的时候，如果那些人不来到台湾，他们根本不会信主啦。圣徒们不来到台湾，他们也不会在这里进公用传那么多福音，那时候还四五万人得救。所以呢，因着一个的这个神在那里天上做工，使我们能够得救，使我们蒙召，使我们被带进来。然后他也命定所有的情势跟环境，使我们在生命能够长大，然后安排许多的事情，使众地方召会能够被建造，灯台都得以完成。所以如果这一位天上这个基督在天上，他没有进这些天上的元首权柄，没有在那里管制这个天上祭司的职任是没有办法执行的，所以这两条线是并行的。所以最后呢，我们就看到第三启示录的第三部分，就是20章到22章，那里就看到这个众召会到他的结果，最后就是众召会的终极完成，就是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是什么呢？我们读一下，是神的帐幕，心腹羔羊的妻，是一座城，是圣殿，神与他所救赎的人的调和。所以在勇士里，基督还在那里尽职，他还在那里继续的尽职供应我们，直到永远。所以我们在新耶路撒冷，我们就享受了什么呢？ 帐幕、圣殿、父的生命、子的爱、生命的水、生命树、光和王权。哦，所以太好了，我们需要这三个指数来完成神永远的经纶。
感谢主，很有享受哈，哈利路亚。好，啊，再来就是呢，来交通道呢，向人陈明真理，回应反对，并为主的恢复征战。啊，共有四篇呢，哈，哎，那么第一呢是释放关于召会立场、三一神、基督升位以及神人调和的真理。那么第二呢是要回应反对，啊。陈明真理，并为主的恢复来征战。第三呢是担负责任，为真理来征战。第四呢是我们独特的负担和使命，是向人陈明神圣的真理。那我们来到第一点哈，关于召会立场啊，我们需要陈明关于召会立场的真理，宇宙的召会。基督的身体彰显你众地方召会，每一个地方召会都是独一宇宙召会的彰显。主设立了原则，一个召会为着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只有一个召会。启示录一章十一节，启示七个召会等于七个城市。那么当基督徒不在召会的立场上聚会，就违反神所命定一个城市一个召会的原则，这会引起分裂的啊。那么我们来到呢啊，第二面就是三一神啊啊，关于三一神啊，非常宝贝啊，我这里呢也把它列出来。三一神是什么？神只有一位，这一位神有父子灵的讲究。那么父子灵呢，从永远到永远呢同时共存。啊，再来就说到呢啊，这一位啊父子灵永远互相内在，不相分离。那么父子灵呢在数值上是一。那么为什么呢？这一位啊神是三一的原因啊，就在啊灵后啊，这个十三章十四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神的爱、圣灵的交通啊，与我们众人同在。啊，他是恩，就是啊，这个子是恩，那么神呢是爱，那么这个神的爱啊啊是源头啊，恩是啊这一个啊管道，到了圣灵的交通的时候呢。是把神的爱和子的恩一同传输供应到我们的里面。所以为什么他是三一啊？就是为了给我们享受的，为着给我们经历的哦。所以感谢主，我们就又来到呢啊基督的身位。我们该陈明关于基督身位的真理，正确全本圣经的教训乃是基督兼有神性和人性，并且他的神性和人性是完整的，何以一位之身。我们以圣经为我们关于基督身位之教训的独一基础，哦，这是基督的身位。再来就是神人调和的真理，我们该释放关于神性与人性调和的真理。这个真理基础启示在约翰十四章二十节，主预言在他复活的那日，信徒就要知道他在父里面，他们在他里面，他也在他们里面。啊，那么以弗所四章呢是啊四节到七六节说，父子灵与信徒调成一个身体，所以就成为四而一的实体了哈，哎。
那我们就来到第二点，回应反对陈明真理，并为着主的恢复来征战。那么呢，重点是啊，要陈明真理。啊，我们回复反对之时，需要领悟独特的负担和使命，不是以反对者啊在那里征战，乃是向人陈明圣经中所启示神圣的真理。不论反对者是否为着对我们有错谬的指控而悔改，并为着批评我们而向我们道歉，我们都该竭力的向所有的信徒来释放真理。一五化的黑暗背景会凸显出主要的物题，反对者啊，就着我们的信仰对我们错谬的指控，可以作为黑暗的背景啊，有助于凸显主所给我们看见圣经中的神圣真理。所以我们要抓住机会啊，向人陈明真理。所以我们亲爱的李弟兄啊，讲了很多有关真理的事，这是成为我们全辈的供应。那来到担负责任为了真理来征战啊，然后近年来啊不时的指控我们，出版这些消极的啊来啊这个诽谤我们，破坏这个恢复，我啊一再尝试要来接受这些书的啊这个啊出处哈 要来跟他们呢、有反应，但是他们呢置之不理。所以呢我们的弟兄说啊，就像保罗啊要束之该撒罗马法律，以保守他的职事哦。所以呢我们不是因着不愿意遭受损失而对反对者啊提起诉讼啊，我们乃是怎么样呢要指明我们被迫要来诉讼的路，不只是为了主的恢复征战，也是为了他在这个国家的行动征战美国呢是一个能够这样来束之法律的国家再来第四呢，我们独特的负担和使命，向人来陈明神圣的真理撰写什么呢？有关基督论、调和、神圣三一和圣经的书，我们也要持续一段时期来写关于主题的文章，以及关于召会立场和这个基督身位的文章，周周发表在主要的报纸和校园的报纸上。我们在文章中不只该指出反对者在他们教训上的错谬，也该陈明圣经中神圣的真理。为了释放这些真理，众召会在财务上的支持是值得的。我们也愿意与不同的基督徒团体来进行关于圣经真理的神学有辩论。除了使用刊物，我们也需要使用现代通讯的工具，以竭力来传扬真理。感谢主。接着下一位感谢主。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讲到经历基督的这个部分这个走生命的路非常的重要。今天主的恢复不是任何工作的路，乃是生命的道路。好，然后呢我们也需要认识这份的职事我们需要陈明真理，我们也需要来经历基督。好，那么经历基督的秘诀呢总共有十一章。好，那我们简单看一下这个第一章跟第二章，说到我们若要经历基督，就要认识基督的身位与工作。一二章就讲到基督是完整的神，也是完全的人。那三四章就讲到基督的工作。那么借着基督的身位和工作，我们就并且他所完成的一切， 我们就信徒们就能够与基督有一种生机的连结，借着这样的连结，我们就能够住在基督里。阿们。我们越住在基督里，就使我们越能够活基督。那个经历基督的秘诀是什么呢？保罗就从这四卷的新藏书加佛菲西给我们看见经历基督的秘诀，不仅是个人一面来经历基督，更是在团体一面为着教会，为着基督身体，我们要如何经历基督的秘诀。阿们。好，那首先说到啊，经历基督的秘诀，这个保罗说到这个在新约中啊，李弟兄说到在新约中有四卷非常重要的新藏书，就是加佛菲西。但是他说，然而我们仍然欠缺充分的属灵经历，这使我有负担寻求一条更多经历基督的路啊。然后呢，他说主也一点一点揭示出这几卷书中经历他自己的秘诀是什么。所以他说，我们要看见经历基督的秘诀吗？就要深思保罗在这几卷书里面所对付消极的事物。好，那他说这些消极的事物与保罗写这几卷书的目的有关。什么意思呢？如果没有这些消极的事物，保罗就不需要写这四封书信。但是因着有这些消极的事物，就使保罗有机会借着这些消极的事物来陈明这位基督。好，那到底在加拉太书中有哪些消极的事物呢？主要就是在一章第四节那里说到基督为我们的罪舍了自己，要把我们从现今这邪恶的世代救出来。这个邪恶的世代就是那个消极的事物，这个邪恶的世代就是指的那个宗教的世界，就是那个 present evil age， 就是现今这个邪恶的世代。包含什么呢？就是犹太教、律法、割礼、传统这四项基本的构成成分。然后呢，这个宗教世界里的主角是什么？他说主角是我，主角是肉体我就是我们这个人嘛，肉体还是我们这个人所以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人满了我，满了肉体这个就是宗教世界里的主角。那我们为什么要对付这些呢？他说因为这些消极的事物都是基督的顶替品。所以保罗就在该卷书中向我们启示，现今基督必须顶替犹太宗教、律法、割礼、传统。不仅如此，基督也必须顶替我和肉体。好，接下来那我们看见这个消极事物，我们到底如何在腓立比书中来经历这位基督呢？他说第一个，我们需要听信仰。所以呢，在三章二节他说，我只愿问你们这一件，你们接受了那灵是本于行律法还是听信仰？阿们。我们接受那灵当然是借着听信仰第二，凭着灵而行。经历基督就是要凭着灵而行，五章十六节跟二十五节嘱咐我们要凭着灵而行。第三，怎么经历基督呢？我们需要为那灵撒种第四，我们要如何经历基督呢？六章十八节说到，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与你们的灵同在。这指明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灵里享受恩典。好，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是借着话接受了那灵而有活的信，而这个信就使我们能在日常生活中凭着灵而行，也能够为着神的定旨凭着灵而有特别的行事为人。不仅如此，我们就以那灵为目标来撒种，结果我们就享受恩典。这就是在加拉太书中的经历基督的秘诀。好，接下来以弗所书中有哪些消极的事物呢？这里提到五件事。第一，就是属灵的眼瞎。虽然明文圣经的明文本文里面没有讲到属灵的眼瞎这些字眼，但是他说我们从十七十八节可以含示看见，这里有含示的这个意思。因为那里说到求保罗求父赐给他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充分的认识他，光照我们的心眼。弟兄姊妹，我们的心眼有可能是眼瞎的，有可能是眼瞎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光照，主的光来照耀我们的心眼。那第二个就是这个规条这二章十五节说到要废掉那规条中诫命的律法。 第三就是教训之风，啊，第四就是心思里的虚妄。他说不要再像外邦人，在他们心思的虚妄里行事为人。第五件就是魔鬼撒旦以及他空中黑暗的权势。好，这是以弗所书中消极的事物。那我们如何经历基督呢？第一个就需要胜过属灵的眼瞎，最重要的就是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啊，你一定要常常跟主祷告说，主啊，除去我的眼瞎，光照我的心眼，赐给我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能够充分的认识你。那第二个啊，就是啊，我们需要胜过规条。我们如何胜过规条呢？这里说我们需要借着那灵用大能，使我们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使基督借着信安家在我们的心里。好了，第三，我们如何胜过道理之风跟心思里的虚妄呢？他说我们需要在心思的灵里得以更新。好，第四，我们要如何与邪恶的属灵势力摔跤呢？六章十七节说到要借着各样的祷告祈求接受神的话。当然神的话就是那灵的剑，啊，那灵的剑就是神的话，来从事这个属灵的征战。所以他说虽然黑暗的权势要消灭我们，但是我们要尽力坚持，继续操练我们的灵，用主的话祷告。我们如果这样行，我们就会享受以弗所书中所启示的秘诀，我们就会对基督教会有正确的经历。好，接下来我们来到腓立比书。腓立比书有哪些消极的事物呢？这里讲到七件事，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有发怨言、起争论、师徒好争、寻求自己的事、妄自行歌的。阿们。这些消极的事物有没有在我们的身上啊？说实在，我们常常会经历这些事，发怨言、起争论、师徒好争、寻求自己的事等等。好，那我们如何在这些消极的背景里面来经历这位基督呢？这里讲到第一，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啊，这里特别讲到二章十节，凡所行的，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生活中凡所行的起争论，我们去看望弟兄姊妹，我们在家里做家事啊，我们照顾孩子，哎，其实都有很多的经历，对不对？但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那第二呢，我们要胜过师徒好争。我们如何胜过师徒好争呢？保罗劝诫圣徒们说，凡事都不师徒好争，也不贪图虚荣。那怎么做呢？就是要心思卑微，看别人比自己强。所有的增进都是因为看自己比别人强，但是我们如果看别人比自己强，你就不会去跟别人比较增进了，对不对？第三，我们要胜过寻求自己的事。那我们看见保罗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他说因为没有人与我同魂真正关心你们的事。所以保罗关心谁？关心圣徒们的事。阿们。再来呢，因为众人都寻求自己的事，并不寻求基督耶稣的事。但保罗不仅关心众圣徒的事，也寻求基督耶稣的事，这指明他是胜过寻求自己的事。好，再来呢，胜过犬类作恶妄自行歌的。那怎么样能够经历基督呢？他说你们要提防犬类，提防作恶，提防妄自行歌。这讲到三次提防我们要提防这三类啊，妄自行歌的、犬类的、作恶的。这就是在腓立比书中经历基督的秘诀。好，那接下来讲到如何胜过信靠肉体呢？这保罗啊，他有很强的背景，但是他说你其实我也可以信靠肉体，如果别人自以为可以信靠，但我更可以信靠。但他有没有信靠？他没有，所以他胜过信靠肉体。第六，胜过挂虑。四章六节，这节我们都很熟嘛，应当一无挂虑。其实后面还有只要凡事祈求带着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神，那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卫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当你有挂虑的时候，就是应当一无挂虑的时候。阿们。好，再来呢，胜过缺乏。阿们。好，保罗说在各事上并在一切事上我都学得秘诀。那个秘诀是什么呢？我在那加我能力者的里面凡事都能做。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加能力者，就是这位基督啊，加我们的能力使我们凡事都能做。好，第八就是全备的供应还有生命的话。好，我们一起读这个经节。保罗说，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求阿们。保罗虽然在监狱里面，但是他并没有与身体分开，因为他在监狱里面经历了身体的代祷，经历了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好，感谢主，这就是在腓立比书中经历基督的秘诀。接下来我们来到哥罗西书中，我们看一下哪些消极的事物。他这里讲到哲学、传统、禁欲主义和世上各样的蒙学。好，都这些都是消极的事物。好，那这些呢，他说什么？不照着基督把你们掳去。所以我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这些啊，不照着基督把你们掳去。好，那我们如何经历基督呢？他说第一个，我们要将对基督的经历释放给身体。好，怎么证明呢？一章二十四节他说，现在我因着为你们所受的苦难喜乐，并且为着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在我一面，在我肉身上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保罗在这里经历基督的秘诀，就是啊，他把他对基督的经历释放给弟兄姊妹们，这个就叫他得着供应，这个就叫他能够更多的经历基督。好，第二呢，需要经历神的灵与人的灵啊。他说我肉身虽然离开，在灵里却与你们同在。好，这里就讲到这个保罗虽然与他们没有同在，但是他的灵却与他们是一样啊，在灵里却与他们同在。所以他在这里经历神的灵与人的灵。好，再来呢，让基督的话内住，当然就是指让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住在你们里面。好，再来呢，要为众圣徒祷告。所以说他说你们要坚定持续的祷告，在此警醒感恩，同时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说基督的奥秘。这里祷告不仅是为圣徒祷告，也是为使徒祷告。因为使徒啊，经历那一个受捆绑受限制的环境，需要求主开传道的门，能以讲说基督的奥秘。好，末了我们来到这个结语的部分。感谢主，大家还可以继续吗？很不简单。好，我们再把这四句啊，我们直接来好了哈。认识只是成名真理，经历基督。好，那我们再还要再有一点的发展。来，我们往下看一下，走生命的路是为要成为生命里的见证。李弟兄特别说，主的恢复不是走工作的路、运动的路，乃是走生命的路。怎么证明呢？你看这一节经节，他就说啊，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这里主并没有说你们就必做我的工人传扬福音，但我们的领会都是什么？都是这个，就是要传扬福音啊。但是他说不，这个重点是你们就必做我的见证人。所以这就是主的恢复，主的恢复就是我们要成为见证人，主的见证人。阿们。所以我们是走生命的路。好，他说见证人不是做工的人，乃是担负复活之主活的见证人。所以我们要看见这件事实，然后将借着做工而扩展的思想摆在一边。但我们通常读这个经节会觉得我们就是要扩展，就是要开展，就是做工。不，他说把这个思想摆在一边，然后我们要活出一种生命。什么生命？就是神圣的生命，然后让这种生命生产建造并扩展，这才是正确的繁殖。 所以直到现今，所有以生命的路兴起的召会都存留，但是以别的方式兴起的召会已消失。所以我们需要为着主拯救的恩典感谢仰望他，好使我们在这个生命的路上，好，所以我们要走生命的路，成为生命里的见证。好，一面来说，召会的兴起与走生命的路有关，那我们要认识呢，这个召会的兴起也与这份职事有关。召会是怎么产生、怎么建造、怎么完成呢？主要是三个职事，刚才有讲过了，一个是基督的职事，包含地上跟天上。地上职事完成救赎，产生并建造召会的，作为产生并建造召会的手续。那天上的职事是借着两个职事来完成，保罗职事跟约翰的职事。那这刚才讲过，保罗职事是完成神话语的启示，这个要回应基督天上职事。啊，约翰职事主要是延续并修补保罗职事所受的损害，以完成天上的职事。那所以我们看见召会跟职事之间的关系，一面职事出于爱，服事供应基督的丰富，以加强造就建造众召会。但另一面呢，众召会该做什么？就是众召会也要为着主给执事适当的合作，扶持执事与执事事宜。啊，所以我们要祷告求主恢复执事与众召会之间甜美的配搭。好，那么当这份执事受到攻击跟反对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需要起来陈明真理，为真理辩护，以抵挡反对。因为有人反对我们所教导的，所以我们就要利用机会来陈明真理。刚才讲过，我们是为三一神的生位和工作的真理而征战，啊，那这些征战目的是要让神来恢复对三一神的经历。好，那当然呢，最终我们啊要为真理辩护，啊 ，defense and confirmation， 啊，辩护跟证实这个真理，啊，然后所以呢，我们要这个在这些事上训练圣徒打真理的仗。抵挡那些关于神圣三一短视的教训、定罪形态论跟三神论，所以一场诉讼就可以防止杜绝所有邪恶毁谤的书籍、出版者的著作跟发行。在我们诉诸法律之前，啊，他们不理我们；那当我们诉诸法律之后，他们态度改变了。为什么？因为主至终会赢得胜利，他给我们的是真理，没有人能击败真理，真理是不改变的。真理不仅是为着我们的认识，真理也不仅是为着辩护跟证实，真理更是为着我们的经历。所以呢，末了我们要讲到经历基督，这是为着应付众召会的需要。啊，刚才有讲过，神的经纶完全在于基督，整本圣经的焦点跟中心也是揭示这位基督，目的是为着使我们经历他。所以我们若有一天没有经历基督，那一天就是枉然的。基督徒生活就是时时经历基督的生活。我们如果要经历基督，当然要领悟他的身位和工作。他是完整的神，是完全的人，就是工作来说有这四方面的工作：地上的执事、定十字架、复活跟升天。好，然后呢，最重要就是啊，经历基督包含五件事：话、信、纳灵、我们的灵，还有祷告。而话、信、纳灵是一出于同一个源头。末了呢，保罗说到，在整个新藏书里面最重要的经历基督，我们有个人一面经历基督，但还有另外一面经历基督，就是在团体一面、在身体一面，为着召会来经历基督，就是啊，为召会、为基督的身体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个人一面经历基督，我们需要为着召会、为着基督的身体来经历基督。所有的经历都是为着建造召会、建造基督的身体。末了呢，我们还需要学习照顾别的肢体，为圣徒祷告，分享财物的供应，为着推广福音的交通。好，最后我们把四个总结的话一起宣读一下好不好？前面加上，等一下， 前面加上我们要好不好？阿们。好，我们再来一次哈，前面加上我们要好不好？来，开始。生命路要成为生命里的见证，我们要认识执事与众召会间甜美的配搭，我们要陈明真理，为真理辩护，以抵挡反对。 我们要经历基督，以赴众召会当前的。阿们。好，感谢主，我们就交通到这里，太丰富了。
好，弟兄姊妹，我简短讲几句话就好，我想你们也累了啊。这个不简单哈，你看神是说话的神，那李弟兄呢一年讲了200多篇，264篇的信息啊，也就是说他不是坐在书桌前写这些东西，他乃是在一个圣徒们的聚会里面啊讲这些话啊，那当然每次讲话呢啊就是需要有预备啊。啊，有时候甚至后来晚期的时候，李弟兄他就是预备纲要。那他之所以会有负担讲这些，乃是因着有那个需要。啊，就像刚我们读这个腓立比书啊，保罗啊，为着圣徒们在信仰上的啊长进，对不对？啊，享受基督呢，他愿意留下来，他成为一个生命的管道。那今天呢，神呢在地上有他的工作，仇敌呢有他的搅扰啊，所以当神在地上做事的时候呢，他就是借着这一份执事在那里说话啊，所以呢执事啊在地上呢代表神啊，在地上呢将神的话带给我们啊，这都是神在地上的需要啊。那很奇妙的竟然是这么的丰富啊，你看这个200多篇的信息啊，啊，那弟兄姊妹呢花了，你们是几周的时间，半年，啊，十几周的时间啊，他们就分一起研读，那把这一切的丰富啊整理给我们，哎，我想呢，开一下我们的眼睛啊，我想我们也没有要你们全部都进入啊，啊，刚刚啊有几句话听进去。就很好了啊，知道吗啊，你摸着什么呢啊，当你向着那灵敞开的时候呢啊，神在这里说话总是有一些就会进到我们的里面来。刚开始的时候我听到啊这个意见啊乖僻啊哦，会限制基督在我们里面的长大啊，会叫我们呢在生命上长大这件事情啊会觉得麻木啊，所以这跟我们这周追求的啊这个极是一样的意思啊，所以这个愿我们呢做一个邻里贫穷的人。那我们今天呢在教会生活里啊，我们处在什么样的身份啊，主把我们量在哪一个身份呢，我们就在那个身份里面啊来追求基督啊。也许呢你羡慕这全世界弟兄姊妹，那也可以跟主祷告啊，求主释放你啊啊啊！总而言之呢，啊，我们要赎回光阴，啊，在我们啊的生活里面呢，我们需要安排出时间来，啊，要需要进到主的话里。那主的话呢，它是健康的教训，它是帮助我们的，它是我们灵里面的需要，我们灵里面真实的食物，啊，所以愿我们呢能够分别这样的时间。那要来的主日下午啊，有晨权训练啊，主日下午啊，6月4号下午4点到6点有全召会的晨权训练。那这个晨权训练呢，我们是每半年会有4次，对不对？那这是要来半年的最后一次啊。我们在这里讲这活力牌啊，讲小牌的生活。好，弟兄姊妹们呢？因为你们是在日间班追求班里面的，你们是花更大代价来追求真理的，那可是呢你们需要成为这个生命供应的管道啊，在牌里面啊这些重要的因素啊，要鼓励牌里面的圣徒啊，鼓励他们来参加，甚至鼓励家里面的弟兄要来参加啊，你不要小看你鼓励的一句话啊，在它里面呢它就会成为一种 鼓励的作用，激励的作用，它会出来的哈。然后另外呢，我们要来下一周六啊，六月十号早上有国商节特会啊，林宏弟兄啊的同工呢，他会来到这边啊开特会。那我们呢需要花时间啊，把这时间分别出来啊，因为同工难得到我们台南来啊，特别是林宏弟兄啊，我们呢啊，这个他在这里呢会把这个国商节特会的精华啊，重要的呢啊讲给我们啊，我们愿意呢做一个单纯的人啊，然后在主面前呢，坐在主的脚前啊，就像玛利亚一样啊啊，听他说话啊，听他说话啊，所以愿主呢来祝福我们啊，叫我们呢一直是这样一个单纯的器皿啊，能够在教会生活当中呢啊，跟弟兄姊妹这样的啊连结在一起啊，也彼此相顾啊。我们教会生活呢，你知道我们在这一周有个讲到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啊，那里呢有一个纲要，好像是第五个中纲啊，那讲到说我们需要留在，你要得着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啊，你需要活在身体的生活里啊，并且在身体的侍奉，身体祭司的侍奉里啊，你就比较容易得着这个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啊，要不然呢啊，没有这个供应啊，我们的生活啊，到处都会让我们觉得到处都是难处啊，再好的生活你也是难处啊，也是抱怨啊，可是呢有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啊啊，可以叫我们在难处当中呢活基督啊，显大基督啊，将生命供应给人。好，我们第